问一下有没有问题啊？刚刚可能有一点，这个讲的时候啊，会让大家有一些混淆，特别在讲 A、B、C、B 数这三种啊，这三种 A 跟 C， 它其实若就句法的一个形式，就是命就是生，或是生就是命啊，就是说 A 的生它会坏的。C 的身跟命是一致，是不会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异。好，那有没有刚刚听不太还有吗？ OK 了，好可以，好，因为有疑就会不专心，就后面就会听不进去，那先把疑做一个处理。好，还有在刚刚所说的都是外道啊，有情的神话啊，所谓的神话就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一种形态啊，想象出有一个我啊，那这个我就是一种有一种比较神秘的啦、神奇的啦啊，这样的一种特性在啊，导师经常用神话这一个语词啊。大家慢慢去摸索他那个神话是什么概念，他跟我们讲那个神话故事又不太一样啊。那他话就是一种形成一个样态啊，然后是一种，就是这一种神的一种一个形式啦啊。这个神呢，大家把它注记一下啊，这个神在阿含经就是我的笔名啊，译名有时候翻成神可以吗？啊，所以这个语词的使用啊，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是一个，把没有的我把它形成一个，凝想出一个存在的一个形式，可以吗？把没有的东西，就是我或是神呢，把它创造出来了啊，凝想出来啊。有情本来是无我了嘛，它就变成是一个有我的一种状态，我化神化啊。好，那接着要讲就是佛法的一个正见啊。好，这边导师说呢啊。世尊的教说根本反对二元的立场啊。二元刚才是哪一个？命意、身意，对不对？二元啊，即有情的身心和合假名啊，绝无离身心的我或是命啊，就是这种有情啊。有情就是前面我们讲说它有种种意名，这有情把它圈起来，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就是那个我们觉得会是一个不变的那个东西啊，它只是这种身心和合的，这个假名就是一种失色了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语言有说我是谁啊，有没有？但这样讲不代表我们有这个我见，因为在阿含经世尊也会说我在过去生中曾经是某某某，可以吗？这个我是可以用的第一人称。好，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讲的那个印度叫那个神我，它是另外一个字，阿特曼，阿特曼可以吗？阿特曼什么意思？就是自我，英文称通常翻成 self， 可以吗 ？self 自我了啊、哦。但是呢，这个第一人称的我其实跟自我是有连结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在比较白话的翻译就会翻成 I 啊，第一人称 I am 那个 I 可以吗？啊、哦，我。所以这个我如何如何有没有？这就是我有情啊的一种综合的，觉得是一个有主宰 这一种功能的啦，好像可以有主宰功能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叫做友情。它其实是身心合合而产生的一种作用，它没有一个实体啊。听得懂吗？哦，它就是合合的一个作用。哎，突然想到一个佛经里面讲的一个譬喻了，就是说这个音乐，对不对？音乐怎么会跑出来呢？它就是有一个弹奏者，对吗？然后一个乐器，然后透过这一个弹奏者他的一个对乐器的一种弹奏嘛，就产生这个音乐，对不对？那音乐有实体嘛，它就因缘和合就产生了嘛，就是这音乐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那我们就希望这个东西一直开心我们，是吗？它其实它就是因缘和合产生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让我们觉得很开心这样子，那你要把它抓住变永恒，不可能的。好，那你说叫那个乐师再来弹一遍，他那一天心情不好，弹出来就不开心，就他也没办法保证每次都让我们开心，对啊，而且当时我们的心情也会有关联嘛，心情好听就开心，不管你弹得好跟弹得不好，对吗？心情不好，你弹得再好都不开心等等了，类似就是我们觉得那一个生命的主体呢。其实身心假合合合的一个假名，那这名但是可以用名称来说，或是一种合合的一个依带而有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友情不会离身心而存在了，因为离身心你不能证明它的存在，对不对？好，好，再来，那导师这边就举这个阿含经啊，就是若沙门婆罗门即有我，一切皆于此五蕴五受蕴啊，后面有个括号叫五取蕴啊，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受呢，就是取的意思，可以吗？或是因呢？就是蕴的意思啊，五蕴啊，五蕴啊，也就是都是在五蕴，基于五蕴而记我啊。好，又说这个眼色、意法等力啊，这看得懂吗？眼跟色为缘，对吗？声眼识，对不对？或是耳根生耳生缘生耳识，就是大家依此类推，所以眼色缘什么意思？就是 以眼跟色为条件，这两个条件具足的时候就会升起眼识，就是根对境，然后就会升起这个识。三识，哪三识？就是根、净、识、和合、触，有没有？到后面我们会讲到，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是三识和合生触，就是触是三识和合再衍生出来的啊，这是一个读法。另外就是三识和合本身就是触，这是两种主张了啊。到底处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和合之后跑出来的，还是三世和合的这个状态就叫做处？好，后面会再讲啊。处具生受想思啊。好，那此事呢？无色因啊，就是受。想思，对吗？这个触受想思啊， 它是一种运，对不对？哦，然后呢，它是无色的。那眼呢？它是色音，可以吗？只是是无色音，眼是色音啊。此等法就是触、受、想、思，对不对啊？啊，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啊，三世和合处，等一下。应该是视啦，视，然后受想视这四个啦、哦、那此视是指这个视还有受想视，视就是行，可以吗、哦、对不起，刚刚没有讲正确、哦、听得懂吗？此视无色音，这个是视法，是这个视视还有受想思这样子，这样可以吗？是三世和是跟进是和合生处，然后又会升起受想思嘛，对吗？哦，这样可以吗？反正就是前面五蕴不变，就是五蕴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可以吗？那非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行这边就这边的思，可以吗？照做啊。触跟受是同一类的了，它就是可异处、不可异处，生可异就是乐受跟苦受，可以吗？就是触跟受其实是同一相近的类别的了啊。总之这边的词是是指是受想思了、哦、再更正一下、哦、那眼它是色、哦、还有眼色呢，它是这一个眼等啦、哦、眼耳鼻舌身这一些它是色音啦、哦，也是有无色音跟色音，这样可以吗？啊，导师是这样子理解。那这些法呢，就是五蕴呢，就是名为人，可以吗？啊，又如说是夫，它就是六界，可以吗？啊，是夫六界，是夫即是六界，啊，这个是中文不会有的一个语法了，啊，它就是一个。同位语就是五蕴就是人，四夫就是六界，可以吗？哦，好，可见有情或我就是依六处六界而成，就是要讲这个我啊，有情啊，都是以这个不会离开蕴处界来说的，可以吗？就导师引的这几部经，就是婆罗门都既有我嘛，对吗、哦、然后要讲这个人啊，是夫呢，都是跟这个蕴处界是连在一起，不会离开蕴处界讲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呢、哦，世尊于三处观察，三处就是蕴处界，对不对？不但离蕴处界的我不可得，婆罗门教的真我说呢，婆罗门教的我是不离蕴处界的一个施舍嘛，对吗？还记得吗？它就是蕴，就是真我嘛，息有没有？可以吗？他的我是这个色就是我嘛，受想行识就是我，无二无异，长存不变。息，他就是婆罗门的泛我论，可以吗？第三说就是婆罗门教，对吗？哈，这样连接起来了嘛？好，好，即使就前面二元论就是命意生意。世尊说 这个不符合这种一般的一种经验，对吗？我都一定是依运出界来谈的啊、哦。好，那即使是依运出界来谈的婆罗门呢？这个我导师说，这也是错误的产，这个颠倒想的产物啊、哦。那他们怎么主张？就是以色就是我，对吗？这个就是西前面那个西的主张啊、哦，以及是就是我，而且我是常住妙乐的啊、哦，也就是第二种见，它是命意生意，对不对？这个是不合乎经验的，合乎经验的这一个第三种见，婆罗门的犯我论，它也是错误的。虽然它合乎一般的这一种经验，或者说不会脱离世间的经验呢，可以吗？哦，它是我是它的我是依蕴处界而施设的啊，没有离开蕴处界。好，所以离蕴处界的我不可得，不离蕴处界的我，如婆罗门教的真我也不可得。哦，这一句话，导师就要表达这个意思。哦，好，那再来，怎么样去说明？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我是错误呢，它是建立在五蕴的一种我嘛，对吗？哈，听得懂吗？婆罗门教是建立在五蕴而施设一个真我，而且是真常不会坏的，对吗？啊，所以他们的色是常的，对吗？哈。但是世尊却告诉我们，你们仔细去观察这个色，它是无常的、哦、在经验如实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哦、好，再来这一句话 很重要，无常即苦。无常为什么会苦？我们的这一个桌椅无常吗？桌椅是无常的，它会苦吗？它不会苦、哦、所以苦是针对有情讲的，可以吗、哦、那无常会苦，还有是针对什么样的有情？凡夫有情。大家记得这一些教导是要教那些在苦当中的有情知道的。阿罗汉他也要面临无常，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吗？他如实知嘛，因为我们就是要常，他变化之后就苦了，对不对？我们要拥有一个东西，当他不再被我们拥有的时候，对吗？哦，那个苦受就来了。比如说我们经验到一件开心的事，对吗？哦，这开心的事突然这个牙痛，不，或者说这开心的事它又有变化，你就开始不开心了，可以吗？啊、哦，你就不应该譬喻举措，就是你想要对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希望永远如此，但它一旦没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比如说自己的小孩很听话开心，当他不听话的时候改变了。哦，就苦就来了，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苦主要是针对友情，第一个是友情，哦，再来是什么？凡夫友情，哦，好，那苦就是不自在嘛，谁要苦呢？对不对？哦，所以离不开苦就不自在啊，对吗？哦，你有苦就表示，因为苦就是不自在跟自在相违，乐就自在嘛，哦，所以苦就是非我，哦，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对吗？我所是跟我相对的嘛，对吗？哦，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哦， 你们去看《阿含经》，第一经就在讲这一个啊。好，又说缘眼色生眼识，看得懂吗？啊，以眼还有色为缘，因为它是直接去翻那个梵语或巴利语的一个词序了啊，它意思就是。眼色为缘，会升起眼识，对吗？哦，三识和合处一样，有没有？处具生受想思，此等诸法就是五蕴嘛，哦，非我，非常，哦，又说地等六界，彼一切非有我。我非彼有，哦，亦非神也，哦，如是观会知其如真，哦，好，这个都是在讲无我了，哦，地水火风空是六界，他没有我，对不对？我非彼有，亦非神，哦，也是我并非是这一个彼六界的一个存在，可以吗？也不是神，哦，好，那接着呢，导师继续说，与有情做运处、运运界处的正观时呢，就前面的这些开示啊，哦，确认一切是无常苦，还有非常住、非妙乐啊，哦，婆罗门教的真我及根本否定，因为真我它一定是常乐我净嘛，哦，但是我们在观察色法没有这一种常的特性，婆罗门教主张色是常嘛，对吗？哦，色就是我，而且是恒常。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它并非是恒常的，它会变化的，对吗？哦，好，所以怎么样去破除这一个第三种婆罗门的这个见解，就是观色无常，哦。那第二种见解呢？命意生意，没有人这么讲的啦，哦，婆罗门很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讲，不会离开五蕴会有一个我这样的东西，可以吗？违反常识，哦，好。那接着导师又继续。佛法否定此神秘我的一元论，所以这个神话就是神秘我，可以吗？也可以这样理解，神秘我的一元论，还有超物质我的二元论，哪一个是二元论？命意生意，对不对？哦，还有超物质我的二元，超物质我就是有一个我，它是不会跟物质一样，物质会坏嘛，对吗？哦，但是物质这个生坏之后，还有一个我会继续存在着，对吗？哦，那个是超物质的我，懂意思吗？那神秘我的一元论又指谁呢？啊，神秘我的一元论，那慢慢从这一个脉络，导师在这一段谈了两种命意生意跟哪一个婆罗门，就是 A、B、C 啦，对不对？他这边谈的 B 跟 C，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脉络下来，应该就是这两个，可以吗？大家会看吗？他这边他不谈一，一是断灭了，断灭又跟一般的经验又很不一样，一般都是有轮回的嘛，对吗？多数是在印度，多数是认同轮回的 ，A 不会有轮回，死的就没了，有轮回就两种，命意生意。还有就是色就是神我是恒常的，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一元论应该指的是婆罗门教的梵我。好，所以佛法否定，就是 他要解说前面的这两种嘛，否定婆罗门的一元，命意生意的二元，对吗？那佛法是以有情，对，他否定这两个错误，然后他主张什么？以有情为身心和合的相续者，对不对？有情并不是神秘我的一元，一元就是创造，对吗？从一个神秘的神我创造一切。好，那关于友情，它就是一种身心和合的相续者。所谓的友情或是我，就是身心和合的一个相续的状态的一个呈现，它里面没有这一种长恒不变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东西在其中，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它友情是身这一个我跟身心是相，就是在一起的，并不会分开的，对吗？然后又不落于顺势者的断见，也就是友情跟身心它是结合在一起，而且是和和相续的，可以吗？也就是我跟身它是不能离的啦，对吗？它绝对不会是命意生意，对吗？懂意思吗？它一定是我，所谓的我是假合的，对吗？假名的我，它跟身它是不能分开的，对吗？不能分开的，它就是其实就是身心合合而产生的一种看起来像我的一种功能的一个存在，对吗？并没有实有的真我，对吗？所以它会比较像这个身跟我它是合在一起的，对吗？不能离的。那命即是身也是类似这样的观点，对不对？但是佛法又有相续，顺势它是断见，可以吗？所谓顺势论者就是享乐了，因为没有下面一世了嘛，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不需要负责的，可以吗？这样 可以吗？可以哈。好，所以世尊的主张就是这个所谓的友情，也就是或者是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我跟身心是不离的，是结合，是在一起的啦。但他又跟这一个命即是身的主张不一样，对吗？那他会相续的和合而相续着，不断的相续下去。至少主张是这样子，怎么相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要去说明的问题，懂意思吗？现象是存在着的，就是生命它是一起一起这样，这一生结束，你如果有特殊的一些天眼，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啦，可以吗？明白，但是它又不是我，不是，它是一个生灭五蕴和合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念念相无常的相续中，所以 不断在这无常是刹那刹那的发生，对吗？刹那生灭又相续不断，所以大家这边注记：刹那生灭相续不断啊。对，对，它就是一种因缘和合就不断的延续，就像河流一样，对吗？啊，河流不断在那边流嘛，啊，相续相，但是它没有一个东西不变嘛，对吗？它就不断在变化，里面的水。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你拿起来去检验，它是不一样的啊，矿物质什么密度都啊不一样等等啊，还有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自体中啊，所以从时间的相续跟空间的相依这两个。情况当中，哦，体会到无我，还有无我所，哦，可以吗？导师有两个中嘛，对吗？哦，念念无常相续中，辗转相依，没有独存的自体中，有没有两个中？哦，从这两个角度去观察，能够体会到无我无我所，然后肯定。有情的一个存在是一种假名的存在，可以吗？哦，这个假名啊，大家注记一下啊，哦。这个名你可以把它着重在名称，可以吗？在这样的一种。无常相续，辗转现在没有自体，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个可以称为我这样的一种作用，可以吗？那个作用是一个假名的，哦，好像能够主宰这样的一种作用，但是它就假，它没有实体，它就只是一个我们的一种名称的施设了，哦。是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合之下所给的一个名字，可以吗？假就是无实，对吗？名就是一种名称概念的一种形式，可以吗？哦，好，那另外一种假名呢？大家注记一下，在中观的假名呢，刚刚比较是一种概念上的，对不对？哦，那中观的假名就是一种条件和合。而有的存在，它包含概念的存在，跟这一种我们这一个世间的山河大地的实际的这一种事物因缘和合的存在，可以吗？哦，好，好，不离蕴处界，也不及蕴处界，哦，所以世尊的这一种有情跟身心的关系是怎么样？不急不离，对吗？可以吗？哦，成立生死系缚与解脱，哦，好，那后面就举这个中论的一个偈颂：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是是名佛所说。哦，有情是假名的。假名，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意义，就是特别是中观在用，就是依因待缘而有的存在。哦，假名就是依因待缘而有的，没有绝对的不变性，它有这一种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就是好像不太变化，对吗？哦，它没有绝对的不变性，都会变的。也没有绝对的独存性，独存性就是不带它，可以吗？独存性它自己就能够存在，不用其他的条件。哦，所以就是没有绝对的不变性，也没有绝对的独存性，对吗？哦，那这样的一个。那个特性就是胜亦无我，胜亦就是绝对了啊，哦，绝对。 无我就是不变性跟独存性，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生亦无我，世俗假我，把它圈起来。所以它有两个面向，生亦无我，世俗可以假我，有假我，有相对安定性、个体性，那可以假说为我，可以吗？假名为我，所以生亦无我，世俗假我，是佛观运处界的一个精要所在，所以观运处界，也就是我们学运处界的分析了，我们要掌握什么？这边导师就告诉两条，对吗？最后归纳哪两条？生亦无我，世俗假我，或是在大圣经论有另外一个类似世俗假施舍，生亦毕竟空，有听过吗？好像就生亦毕竟立世俗应该是假施舍或是假名有，好，也就是世俗在我们经验的一个当中呢，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我，但这个我它是一个假名的，可以吗？真正的一个意义上去，或是从如实的这个观察当中呢，它是没有绝对的不变性跟独存性的，你会看到相对安定性，安定性就是不变性，对吗？独存性就是个体性，你是可以看到相对的，世俗有这个相对，但是就近来说，就是绝对，就是圣意来说，就最依着真理的一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这个我的，好，第四章完毕，不好意思，慢慢讲，因为这有点难啊，因为导师的用语很精简，所以慢慢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导师这边在做归纳，那归纳就是把前面所学的，我们要掌握什么？就是我们学五蕴，我们都会背嘛，对不对？那学五蕴要掌握什么样的要点？就是我们要确认，确实在我们经验的时空当中，多数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安定性跟个体性，这个我们不能去否认，但是它是世俗因缘和合的一种假名、假施舍，但是究竟来说呢，它没有这个不变性跟独存性，对吗？那这个是一种要深刻去观察才会知道的，可以吗？一般我们能够经验到就安定性跟个体性，我们会把这样的东西呢说成是什么真我。佛告诉我们，这个是假我，这个因缘和合幻现出来，你以为有一个我这样的东西，因为看起来就像有我这样的功能存在嘛，对吗？就是个体，就是独存嘛，安定不变嘛，它是一种因缘和合，然后才会产生是一种让我们感觉有不变性独存性的一个样子，但是你仔细去观察，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去这个学习五蕴，是观察五蕴，五蕴怎么观察呢？就是后面色无常有没有？就是分析完之后，就是还要继续了解到这些蕴呢，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那这才是这个蕴处界这个分析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论述。你分析完之后，你如果没有再去观察无常、苦、空、无我，你又会变成五蕴是实质的一个元素，它又不变，很麻烦。它虽然组成这一个有情的身心，这个和合的样态是一因带，但是一一的元素，它又可能会觉得就是一种可以独存的，对吗？你可以分析到自性不失嘛，对吗？所以 这设法还要继续观察它无常，对不对？啊，前面的阿含经，导师引了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所以这样的论述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资讯量太庞大了啊，然后又是再去破这个外道的这个神，我又有两种，我们会把重心放在到底是破这个密意神意，还是破这个婆罗门呢？那真正佛法的那一个精要的一个内涵，就会因为导致这样的论述呢，好像被隔开了，那个一贯性会稍微被没办法抓出来哈。所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再做一个归纳哦，那让大家把那个重点呢，哦，能够再抓到哦。学五蕴就是掌握这些要点哦。好，那这个时间也到了了，好，我们最后回向啊，希望今天的说明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哦。好，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